Thank you. 时间到了，各位同工同道，主内的家人平安。我是陈祖新牧师，是恩父华山教师的一位全世界的同工，今天节目的主持人。我代表恩父的同工同道，欢迎您参加恩父文化宣教使团所主办的属灵领袖身心灵健康自我关顾的免费公开讲座。超过十年前，我开始留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服侍主的人中亚健康的比例非常之高。我很心痛，我相信神更是难过。感谢主，恩父在超过半年前开设了属灵领袖健康讲座的平台，目的呢是帮助属灵领袖认识到身心灵健康自我关顾的重要性，找到确实可行的方法，在属灵群体的鼓励下面，靠着圣灵的大能进入身心灵健康的良性循环。我们的这个讲座呢，每个月举办三次，目前已经举办了18次20次了，应该是20次，这是21次大概这个样子。如果你希望收到聚会的通知、资料还有回放的信息请你留下你的电子邮件。今天的讲员是我的好朋友杨文波弟兄，他的讲题呢是神的创造与健康。他是一个学霸，大家从海报上面呢就应该可以看得出来那他的这个学术的背景我在这里就不念了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但是我要给大家念一段他写给我的他个人的简介我相信你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他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我就直接把它念出来他说：“我是杨文波今年60岁，因先天不足，自幼体弱多病，每年的冬天感冒后支气管炎就会发作，每次发作时都呼吸困难，有窒息的感觉。初中的时候开始学习武术和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健康有所改善，但是在日后的求学工作当中，身体却一直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人到中年，生活工作繁忙，身体到了崩溃的边缘。40多岁开始自学中医，后来又进入休斯顿华美中医学院4年多然后后来离开了休斯顿，但是对医学的学习与实践呢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的身体渐渐的变得强壮起来，困扰我多年的鼻窦炎也消失了。60岁的我感觉比40岁的时候精力更加的旺盛，同时也能给自己周围的亲友提供帮助，解决一些病痛和健康的问题。有机会就和大家分享健康保健的知识、经验和方法。经过多年的观察与交流，发现传道人这个群体比其他的群体更需要保健的知识和方法。所以我很高兴有机会和传道人分享自己的经验、教训和体会，希望有人可以得到帮助。我很高兴我自己也是受益者他在帮助我不少。那在请朱文波弟兄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用爱再次把我们召聚在一起。你说过，若有2、3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要在我们当中。求你赐下你的宝座，赐福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时光，让讲的和听的都同盟建造与祝福。父啊，也求你借着我们赐福给别人，让所有服侍你的人都身心健康，能够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荣耀你自己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祝福，阿们。好，我就把时间交给我的好朋友杨文波弟兄。
大家好，能听到吗？
能够，可以。
好，谢谢祖兴牧师。 邀请我真的是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点点的体会吧。希望能有一点点帮助。刚才左一牧师已经讲了哈，我自己的自己的经历吧，所以呢我就跳过，然后我们直接进入主题。今天呢这种题目就是神的创造和健康哈，我们这里都是基督徒，大家知道我们都是神造的，神创造天地万物。又造了人，而且呢是有晚上有早晨，而且看了所造的都甚好。那我们都是说这个看到天地都运行的这个规律，那我们人体呢也有它运行的规律。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运行的规律，这是一天24个小时啊，12个时辰。你会看到从早晨然后到晚上我们身体的不同的这个经络、不同的器官在运行，非常的奇妙。我觉得神的创造的话，实际上人的话的创造就是神的 masterpiece 呀，是这个，怎么说是创造的，可以说是创造的高潮吧，那我们病源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不健康嘞？因为神的创造的话，我们。是非常精密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创造的这个律去来运行，来，保守我们的身体，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和自愈力哈。这个免疫力和自愈力呢，这是，是我们自身带来的，就是说神创造的时候就有的。那在古典这个中医里边的呢，这个《黄帝内经》说正气内存内啊，邪不可干。然后古典的西医这个之父啊，希波克拉底说我们体内的。自然力量，就是自然力是真正的治疗者，就是我们的身体可以抵御外界的侵袭，然后呢可以自愈，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这个力量哪里来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细胞哈。我们看一下一个细，我们的细胞，细胞里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小的organelle。这个呢，这个小的呢，这有好多，一个细胞里有好多，这个叫什么？叫线粒体啊。这个线粒体呢，就是这个我们细胞的这个叫什么？动力工厂啊，动力工厂就是我们的能源。我们身体的这个能力，各种的生理的活动所需要的能量，都是它制造出来的。这是它制造出来的这个现在制造出来的这个分子叫 ATP，这个分子它这个提供我们身体的这个能量，就是化学能你也可以说是这个。热能，产生热能，来，你比如说保障我们的身体的，像我们是恒温的，我们的体温，对，都是 从这个分子产生的。那我们的热能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我们说的这个正气啊、自然力啊，还有身体的免疫力、自愈力呢，就等于就是这个热能，从这里来的，这是根本，就是这个能量的来源。那这个跟身体健康有什么关系了？就是说，那热能，你如果是热能充足的话，那你身体就健康。当然，身体健康呢，表明就你的热能就要充足。如果你这个热能不足的话呢，那你就会处于亚健康状态。如果你的热能严重不足，那你就会生病了，就是你在处于这个疾病的状态。所以呢，如果是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就要怎么样？要有这个充足的热能。那热能怎么来呢？一个呢就是你要补充，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减少它的消耗。所以呢，就下面呢我就说一下这个日常的保健的方法，这有六个方面，但是他们都互相影响的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像圣贤讲的说，第一个就是要有喜乐的心，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说忧伤的灵蚀骨枯干。所以我们的心情是对我们的身体是影响非常大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心灵是分不开的。如果你忧伤的话呢，你就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就从热能的角度讲的话，就是你忧伤的时候，你对这个热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那喜乐的时候呢，那是对你的热能是有帮助的不会消耗。这个蚀骨枯干，这个是我学了这个中医以后才有更深的理解。因为中医里面讲这个肾呢，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如果是肾呢，是先天之本，它是主骨，主骨髓。说肾气的话，你要是用光的话呢，你这个生命就没有了。所以忧伤的灵会把你的先天之本给你消耗掉。关于休息的话呢，我就这是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整个的系统，这都是跟脊柱连在一起的。其实休息的大家都知道非常重要，最重要的休息之一呢就是要睡眠。你要有好的睡眠，要深度的睡眠，你的身体才可以健康。如果长期失眠的话，你身体一定是不好的。你是长期睡不好觉的话呢，你身体一定会出问题。最近的他们的研究发现，你只有在深睡眠的时候，就你这个脑髓液，这个脊髓液，它会怎么样才能进入你的大脑，然后呢把这些代谢的这些垃圾给你清除掉你才能得到这个恢复。然后呢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老年痴呆啊什么的其实呢是可以避免的。但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深睡眠的话，这些代谢的产物就循环就不好，那它会就引起很多的问题。所以睡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睡眠当中，刚才我们看了一个我们身体运行的规律， 各个器官它都在运作，然后特别像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像我们的肝脏，它要在一个是要解毒，再一个它要产生合成我们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需要的大量的这个蛋白啊等等的，去来恢复修复我们的身体，哎呀，非常重要。第三个呢，当然就是锻炼。锻炼呢，是非常重要。锻炼的它的好处当然非常多，有很多很多的形式，你都可以做。但锻炼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你不能过量，要适度。而且每一种锻炼的方式呢，也是要就开始的时候也要小心，因为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呢，你会伤害到你的身体，你比如说有的人去这个说要散步，其实大家觉得散步嘛，谁不会啊，对不对？就是走，就是散步嘛。但其实散步其实也是要有讲究的，就是你怎么走路，其实并不是说每个人都知道如何正确的走路的。如果你走路姿势不正确的话，你可能会伤到你的膝盖，会伤到你的脚踝，会伤到你的脚跟儿。因为经常很多人说，哎呀，我走路走多了以后，那脚后跟会痛。有的时候他会走的太多了，那有时候实际上他就是，走的姿势可能不太正确，走的方式不太正确。所以也是慢慢的属于就是要学习吧，就要学习。不管哪一种锻炼，就是你要学习基本的正确的方式。跟这所有的锻炼都有关系呢，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要放松身体要放松要放松，不能紧张。你要走路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的脚、你的膝、你的腿你包括你的上身的身体你的胳膊、你的肩，其实都是要放松放松。实际上走路实际上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臀部的主要的一个作用。像这个传统武术里边练习的都是在要的嘛，他要用什么，用就臀部就胯要胯走路而不是用脚或者用腿这个等等。大家都知道这个好处，但是呢，提醒大家要锻炼对，用对的方式。饮食呢，就稍微多说几句。饮食的话，大家都很关心，说，哎呀，我吃什么会有好处？就是一般的有了问题，说，哎呀，我需要吃什么？说这个讲的也很多。那我主要就讲一下，就是这个大的方面，饮食肯定是不能暴饮暴食，要细嚼慢咽再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这个饮食的这种就是寒热的属性，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呢，现在被很多人都完全给忽略掉了，你像一般的像这个为什么这个寒热属性很重要呢？因为它如果是说属于寒性的话呢，它等于什么，就是等于是会这个东西它可能是有营养的，但是呢它会消耗你的热能，消耗你的热能，就甚至有的时候它总的来讲你还是能增加你的能量的，但是呢 有些食物呢，它就是你的吃了以后，你要消耗一定的热能以后，你才能把它这个消化吸收。虽然呢总的能量可能是正的，但是呢你需要你消耗很大一部分，先消耗这个能量，然后才能成功。所以这就对这个对于这个热能充足的人来讲呢，这不是个问题，就是你寒凉的东西或者是温热的东西都可以吃，都没有问题。但是对于热能不足的人，已经严重不足的人，那你如果是吃了这种食物的话，那对你的伤害是非常大啊，因为你已经不足了，你再消耗的话，对你伤害是身体是很大的伤害。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医的话，你如果去看中医，中医会让你吃药的话，他会让你忌口，那样忌口。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如果你不忌口的话，可能你吃的药可能就没有帮助啊，对你没有帮助。但是如果你忌口的话呢，它帮助就比较明显，就是因为这个热能的消耗的关系。那像一般的像这个水果呀蔬菜呀，这基本都是属于寒凉的。这个寒凉呢，它为什么属寒凉的呢？因为它除了它里边它有一些草酸啊什么硝酸啊盐之类的东西啊，这些你需要身体去把它解毒的东西之外，它本身这个大部分的其实它都是水，实际上是水构成的。那水呢是有很有一个特性，就是水是它的这个热容量是非常大的一种物质。但是我们人体里面大量的也都是水，大部分都是水，70%以上也是水。如果你要把这些水让它再恒温的话，那你因为你要散热的话，所以你就要提供很多的这个热量热能来把它加热。你如果吃了以后，你比如说你吃了以后，你这个是比如说吃了冰或者冰镇的西瓜等等，那你首先你的身体要能够把它怎么样，先要把它加热呀，加热到我们这个体温，这就消耗很多的热量。还有呢，我们身体的这种消化的这个消化的酶啊等等，就是你如果是在很寒凉的这个温度的话，其实这个酶的活性就差很多，所以你消耗的也不好。然后呢，其实你再吃下这个冰的东西以后，因为一冰的话，我们下边我还要说，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管呢，它会收缩，就你的胃啊，你下喝一杯这个冰水下去，它会收缩，一收缩以后，你这个血液呢，它流动就不畅，这个血管呢会收缩，然后呢，你这个提供的这种消化的这种能量也就少了，反正是非常的不好的。所以我们胃实际上喜欢是温暖的不喜欢寒凉的东西。所以呢特别是对于热能不太足的人，或者是生病的人的话呢，这个特别要注意。你还有一个大家现在也不晓得怎么样，就是前几年的话大家很这个喜欢的，就是说哎呀要吃这个吃沙拉，要吃或者是打什么果蔬汁，因为非常的这个叫什么 nutrient dense, 非常有营养有维生素 C, 然后有各种的这种营养成分非常好，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就要打一大杯这个果蔬汁，然后把它喝下去。实际上这个就是，如果你是真的是身体非常健康，热能十足的，可能是问题不大。一般人一开始喝的时候还都觉得还不错。但是如果你是属于热能不太足的，那就会伤害到你的这个肠胃。就很多人其实很多学营养学的他就有这个问题，一开始他可能会前一年可能还不错，结果过了一阵以后就会发现就没点拉肚子，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便秘，就是因为它伤害了这个肠道，那个让你的这个肠的这个动力不足，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但是细嚼慢咽呢，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细嚼慢咽，你会发现吃的非常快的人，他呢反而会就是会发胖。你吃同样的东西，他会发胖。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他们的胃实际上都不好，胃都有问题，吃的非常快的。对，这个饮食呢，就是也不能吃太饱，这个很简单，因为吃多了以后，它会给你肠胃造成过多的负担，那要花费大量的这个热能来消化，然后把它排出去，这个是不好的。好像前边有弟兄讲过关于这个节食的哈，我就不多讲这个。我还再说一下这喝水的，因为饮水的话呢，像前几年有人说你每天一定要喝多少多少水，要多喝水，只要你多喝水多喝水，实际上这个水呢，其实跟其他的食物也是一样的，你多喝了不好，不能多喝，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水的话，这个热溶性它非常高，你喝多了以后，一个是你要花消耗大量的这个热能来把它 warm up， 然后特别是如果是冷水的话，然后呢你还要就是要把它排出去，也是给你的，特别是给你的那个肾呢增加负担，是不好的。但喝水呢，主要也是最好是喝这种温热的水，不要喝那个冰凉的水。然后寒热再讲一下，寒热的话，我们是恒温嘛，恒温呢就是像很多病啊都是因为寒引起的啊，你比如说很一般的就是感冒，所以你到了这个春秋啊，这个天气变化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得感冒。有这个，因为冷了以后，我们的热源就会消耗嘛。你一消耗以后，那我们的免疫力，就会降低。自愈力也会降低，所以这些所谓的病毒啊，病因它会趁虚而入呀。当然夏天是也是你也会感冒，因为夏天现在都到处都有空调嘛，空调那个特别是空调这个风直对着你吹的时候，即使不是空调啊，比如说风扇也是非常不好的。以前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就都是开着窗睡觉，也是怕有一股这种风啊直接吹到你的身体上。特别你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它不断的吹的话呢，固定吹一个地方的话，那个地方所以有一层阳气在那保护你的，它给你吹没了以后，那寒气就会进入你的身体， 会引起很多的问题，不光是感冒，各种的疼痛，各种的问题都会引起。长期的话，如果你不注意长期有空调吹的话，固定吹的话，比如说在办公室，要注意看看的话，它有一个往外吹的这个冷气这个窗口，如果长期吹你的背啊，或者你的头啊，你的脖子的话，那个，你就会有问题。很多人发现，对，觉得老是觉得这个脖子不舒服啊，肩膀不舒服，后来发现是空调给直接吹的。然后像有人肚子痛也是一样的，有空调吹到肚子上。你要在车里边，甚至那个空调开的时候，你吹的时候吹到肚子上啊，吹到头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因为它消耗你的热源，非常有害的。当然天太热也不行，太热的话呢，像会中暑嘛，因为中暑你身体要应对它这个热量会出汗的话呢，其实也是消耗你的内热源，内热源也是一种消耗。刚才说的锻炼上，锻炼的话，你锻炼过度呢，它也是一种消耗，所以不能锻炼，不能过度，要适度。那主要的现代的人呢，主要的都是这个寒是比较，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内热源不被消耗掉，我们就是我们的热能啊，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说我们通过外边的，比如说加衣物，注意加衣物啊，还可以去晒太阳啊，也可以用红外灯啊、红豆袋啊、艾灸啊，就是用姜啊什么，就是外敷的，这是一种。当然内热源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经过温热的食物，特别是姜啊这种呀，增加一下这种内热源，喝姜汤，然后呢喝这个其实有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还有像姜汤灌肠，比如像这种拉肚子的呀或者便秘的等等，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方法。那其实可以治疗很多的疾病。你比如姜汤灌肠的话，你如果是有这个，它可以像痔疮啊，前列腺的问题啊，就是反正你小腹部隔膜以下的那些常见的一些问题啊，它都能帮助解决。因为你热能足了以后，你身体的自愈力就会激发起来，它就会很多病它就会自己就治愈了啊，治愈了啊。就内外热源啊，就内热源，还有可以外热源，这个非常重要。最后一个就最重要的呢，就是放松，放松。为什么放松什么呢？放松就是我们的这个筋肉啊，就是这个肌肉啊、筋膜的放松啊，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疼痛，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疑难杂症，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的肌肉和筋膜呢紧张引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肌肉和筋膜它紧张以后呢，它是收缩嘛，一收缩的时候它会压迫到什么呢？压迫到我们的这个血管，我们的血管，或者压迫到我们的淋巴，淋巴管。它压迫以后呢，你输送，就是这个血液的输送啊，它就不通畅了。不通畅它就引起这个，它不是说你紧张这个地方，而且是跟它相邻或者是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它的供血就不足，供血不足，然后它的循环不好，那必然就出问题。因为你供血不足的话，你就会引起你的这个组织的话，这个细胞它怎么样，它的氧气就供不上，然后它的 这个 nutrient 养分也供不到，然后它代谢产生的这些垃圾它也运送不出来，就包括淋巴了，它也运送不出来，那这个地方它就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疼痛是最常见的啊。所以呢，往往你有问题的时候，那你就会去要求松解这个某一块肌肉或者筋膜，就是它会怎么？它会发硬啊，又硬滑啊，非常硬，非常滑。然后呢，还什么？还会有时候会冷。如果是你是因为寒凉引起的，它会还会冷，又冷又硬又滑。如果你这个松解了以后，你把这个松解了以后，你会发现疼痛就没有了，而且是立竿见影的。当然了，这个并不是说很多时候，有时候就是你就放松了就好了，但有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是说你放当时好了，但是过了一阵子它又回来了。这个呢当然就是给你的造成这个紧张原因有关系。一个呢就是可能是你时间太久了，它病了一下子就能全部都放松，这是一个放开啊。再一个就是你的这个生活的方式，比如你的习惯造成的，你那是叫什么？就是 root cause。你如果把这个 root cause 没有解决掉的话呢，那你也是有问题的。就是你把它松解了，它马上它又紧张起来了，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呢，需要你做出改变的啊，需要你做出改变的。但是就是你如果是身体有问题的话，那一定是你要需要做出改变的。你如果不做出改变啊，只是说啊，这个，我找医生给我吃点药，或者做个手术，然后或者，就怎么，或者我那个吃个什么东西，就好的话，这个是它可能有帮助，但是这个如果想这样就没问题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呀。所以一定要改变，要改变。下边呢，我就准备了这么些。我的时间是不是也到了？
好，那个现在大家可以有问题提出来啊。我知道，其实如果他能够有实体的话，我觉得文博弟兄会来，包括有他一些的工具，包括针灸啊，这个都是可以用上的啊，按摩啊，推拿啊，这些各方面啊，他都会在具体来帮助我们。那我有一个我听了以后有几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请大家可以写在你有问题就写在这个 chat box 里面啊，聊天室里面，然后我们请文博弟兄给我们回答。就是在美国，在西方，就跟讲到喝水的事情啊，喝冰水啊，吃冰西瓜呀，吃冰的东西是比较普遍，但是中医好像是很反对啊。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试的话，我也觉得确实是，应该吃温的，或者是就喝水的话，其实是对身体比较好。可是我们的孩子下一代，你跟他讲的时候，好像根本不知道从哪个地方着手。那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那是对的，就中医真的讲的是对的。可是他们却说，好像，我还好像像老爸是一个乡巴佬一样的，就是你这都是什么时代了？现在是什么？好像现在有冰箱啊，然后他们还加冰啊什么之类的啊。我是不喝冰水的啊， 那我在想，就是说，怎么帮助我们的这个下一代在这边出生长大的孩子，让他们接受这个，这是一个问题，要不要有什么经验？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像年轻人哈，特别是，当然他们年轻人呢，他也是属于热能比较足吧，这个阶段，所以可能吃一些呢，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但是呢，根据我的经验呢，你看我，包括我的同学，在这个中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有同学，特别是些洋人的同学，他们。其实他们问题都很多的，你不要看洋人说他们身体好，他们是热性体质，其实没有这回事儿，哎，他们问题都是很多的。你比如像女孩子，他们以为就是他们喝吃冰啊，喝冰，你看他们这个来月经的时候，他们都有痛经，就包括那些同学都有。啊，他上了中医课，又上了这个妇科学以后，才发现说哦，这个东西是不正常的，疼痛是不正常。他们以为这个疼痛是正常的，你看他们就光着脚丫子啊，露着肚脐，然后就坐在这种石头的地上什么的，他们不太在意这个的，但实际上呢，是这个寒凉对他们是非常不好的啊。但这个呢，就是。takes time，就是他们自己要慢慢认识到才可以的。别人跟他讲，大概他很多他喝冰，他都喝习惯了，喝习惯他觉得哎，我嘴里很舒服的。实际上他是已经他的身体已经失去了那个，就是那个觉知，就是有点麻木了。就是你他吃个这个东西吧，他也没觉得他很难过，但实际上是对身体不好的。如果你身体有这个觉知以后呢，你会发现，哎，我喝了一杯冰水以后，哎呀，就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他已经，嘿，就所谓习惯了，他喝了他也没觉得很不舒服。哎，他说我喝了也没什么不好啊，但实际上对他身体是有伤害的。这些都有后果的。像洋人的，就是不光是中国人，洋人的他们。到了50岁左右，他们身体都是很多很多的问题，他们只不过是不太谈这些而已，并不是说他们的身体比我们的身体，就是比这个亚裔的身体要好多少，
好，谢谢。这里有几个问题先回答，我们已经在这个 chat box 里面。一个是姜汤有配方吗？
姜
姜
汤
汤，
哈是这样子，嘿，姜汤就是你可以用鲜姜。啊，就生姜，也可以用干姜片，啊，或者是那个，干姜粉，都是可以的，但最好是用有机的哈。这个配方呢，一般的就是你可以煮的话，大概，煮一碗，大概你就放。像姜粉的话，一勺就可以了。哎，然后生姜的话，你那个切，就是你切几片就 OK。你也可以含化，就含到嘴里边，免得造成。但是呢，就是说，至于说具体的配方啊，这个跟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人他也会觉得很辣了，但是呢，有人觉得一点都不辣，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要看你的这个。叫什么？tolerance，就你能承受的这个程度。很多人说，哎呀，我一喝姜汤，我一吃点辣的东西，我一吃点姜汤或者吃点补的东西，我就上火啊，嘴上起泡，舌头起泡。但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什么问题呢？实际上是因为你身体呀，就你不通，一般的都是所谓中焦不通。就是说你的，肠胃啊，就是它来了这些就温热的东西以后啊，它吸收不了，然后呢，它就会发作出来，就表现为这些东西。所以马上就，哎呀，你上火了，赶紧去吃这个凉茶，一般都是这种情况。他一去吃凉茶，说，哎，你看，马上就好了， 就不这样子。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是因为它的就是这个中焦不通啊。如果你就身体啊这个不通，通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哎，你再吃这些东西就没有问题了。像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也是不能吃，不太能吃辣的。但身体好了以后，哎，发现我对这个辣的东西还是蛮能吃的，哎，都没有问题。那这个通怎么通呢？就是讲的一个是要放松，就是你身体哪个地方堵住了，你看你的肌肉紧住了，然后还有很重要就是你像这个揉腹，就是你这个腹部啊，就是我们的脾胃都在腹部嘛，肠胃都在这儿。你要揉它，揉通了以后，你会发现，哎，慢慢你就会发现，哎，你会越能喝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浓。当然了，你也不能喝，就是说过度的，就是说过度的这种，一般最多大概50克吧，像干姜的话，应该50克最多了。一般是治病的时候可能喝这个，一般平常的话，如果是保健。哎，你就觉得稍微有点辣，喝一喝就可以了，也不要喝太多。因为喝多了以后，因为这个姜水啊，它还是就是水嘛，其实水喝多了也是不好的。一般呢，不建议就是说，喝太多，但什么东西都不能太多，太多了都会成为负担。还有的人说我很辣，那怎么办？我就是喝不下，那你可以加一点桂圆，甚至加一点点红糖，改善一下口味。再有呢，像小孩子真的不能喝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做成姜丸，哎，把它吃下去。用吃姜丸的方式。这个做菜的时候就多放点姜比较好。因为这个蔬菜的话都是寒凉的。所以那你怎么办呢？哎，就是做菜的你加点姜啊。加点胡椒啊，甚至辣椒啊，哎，把它调和一下，寒热给它中和一下。
好，谢谢。接下来有几个问题啊，先这里写着，特别这是讲到可能是有一位孕妇刚刚发现怀孕没有多久，她这个胃肠的反应严重，吃不大能吃东西，大概是吃什么吐什么。2周左右体重减轻了2.5公斤，请问老师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饮食上可以注意些什么？就是可能是这个妊娠的早期啊。
对，这种反应呢，这个也是，怎么讲啊？就是这是身体一个剧烈的变化哈。那我建议呢，就可以喝一点，就是这个就是生姜啊，可以。就是放嘴里点姜片，或者喝一点这个生姜做的姜汤，因为生姜呢它有和胃、止呕的作用，是比较好的。哎，姜对这个有帮助。生姜。
好，那个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西医的判断的多囊卵巢综合症，月经经常推迟不来。人比较胖，特别腿部粗，西医让减肥，这个中医怎么解释？然后呢，日常饮食起居注意啊，可以不吃药调理治疗吗？
像我刚才说的嘛，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实际上非常难治的，吃药，但是呢，就是还是按照这个原则。其实我刚才讲的这都是一些大的原则。你这个身体你为什么长这个东西，其实呢还是因为什么呢？第一呢是因为你的这个你的热能啊不足，热能不足。第二呢是因为什么？你不通啊，不通。所以就是这是两个。所以你一个呢就要怎么样呢？就你会发现你这个像卵巢啊，你会发现你如果按一按你的背部的话，你就会发现压痛点。你会发现压痛点。其实你揉一揉你的腹部，你也会发现有这个有结节呀，然后有痛的地方。所以呢 所以这个呢，你要去，要怎么样呢？要揉腹，然后呢，要把那些压痛点呢，就是那些身体上那些就是紧的地方啊，你就都把它揉开了，要揉它。同时呢，就是说要加热能啊，然后不要。我觉得人一般比较胖的时候，他会比较喜欢吹空调什么的哈。当然就是你一个办法呢，就是说减肥的话，像上次是有个地方讲了嘛，你可以用的 intermittent fasting，OK，来帮助。然后呢，要去锻炼。锻炼呢，其实你可以啊，就各种方法都可以，哎，就你找你比较喜欢的。对，比如说你可以走路啊，爬楼梯啊，或者是跳舞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中医嘛，就是讲要，就是要通嘛，就是说你要让它通啊，就是不通啊则痛嘛，就是通则不通嘛。你要通了以后增加热能啊，通了以后你很多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像这个胖的话还是intermittent fasting 非常的好的。
对啊，刚刚我不知道刚刚这一位是在国内吧，就是如果你不大用英文的话，就是他刚刚讲的其实就间歇性的断食啊，就轻断食啊，讲到这个部分。然后呢，这里还有几个问题啊，晚上不能喝姜汤吗？请你简短作答，因为后面还有好几个问题。
啊，晚上，这个就是说，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就是还是看你身体状况。你如果身体热能不足的话，你比如你受了风寒，你晚上什么时候都可以喝。早上也可以，晚上也可以喝，就是喝这个，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可以喝的，
我再问一下，就是这个问题啊。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是有这个说法吗？我们你刚刚讲的这个姜，是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还是怎么着？
对，就是根据身体情况，其实一年四季，然后一天，这都是对应的，就是看你身体状况。如果是你身体就寒性比较强的话，就是可以吃的。没有问题的。
好，接下来我们希望是你多分享一点你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实践的经验啊，就是你自己。刚才是一些理论吧，就是我在这个分享之前，后面有两个问题，我先请你作答以后，你再分享一下你的这个你自己的健康生活实践啊，就是你跟以前你学了这么多以后。你有些在生活上是怎么样的调理啊，你自己怎么样注意啊，跟以前不一样的，比方说跟20年前你不一样的是什么。好，口腔溃疡怎么办，是需要补充VC 吗？年轻的孩子 脸上长痘痘啊怎么办啊？然后下面一个问题是长期咳嗽怎么办。请你回答这几个问题以后，我们就请你就直接就讲讲你的这个生活的方式，你的建议啊。我也很感兴趣，就是说今天坦率说啊，好像讲的是一些个常识性的东西，都是中医西医不怎么这么讲啊。你今天讲的有些人比方喝水啊，好像一直都说啊多喝，越喝多越好。我今天听到以后，还有一个比方说打那个前一阵我们也讲的那个打那个果汁啊，其实都是生的嘛，生啊冷的东西，好像中医是比较忌这个东西的啊。应该是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听了以后，我觉得应该要平衡对于有一些可能比较健康的人，他打打喝喝的也没问题，但是实际上长期来讲，生冷的东西是不是这些都不是特别建议的那个总是吃色拉这个 salad 这个是不是在中医上怎么来看啊？这些问题请帮助我们回答一下好不好，然后就讲讲你的这个
好啊。就是对像这些生冷的东西的话，对长期的吃，大量的吃是对身体有伤害的。你很多人他说你看我不吃饭，我只吃这个，只吃水果蔬菜，我很健康，就是要减肥其实你会发现 他也减不掉，哎，而且他身体也不好的呀。所以这个还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就是你要平衡啊，你不能说哎这个有营养，这个好我就吃很多，特别像那种这个水果果蔬汁啊，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啊。你把肠胃伤害了以后啊，你会发现这个寒性的东西啊，它一旦进了你的身体，伤害了以后，你想恢复，哎，要花很长很长时间的，哎呀，所以不建议，哎，就是你适量吃都没有问题的，就平衡的吃没有问题，就跟你个人的身体的状态，哎，是没有问题的，要平衡，口腔溃疡呀，那口腔溃疡就很多人口腔溃疡，就是他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缺维生素啊，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B 啊，啊特别维生素 B 系列的啊，它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从就是这个刚才讲的这些，就是我理解的这来看呢，还是因为什么呢？还是因为你这个循环不好。你知道，如果你循环好了的话，就是你不是说特别的，你身体缺乏，你吃饭，你挑食，你比如说你吃这个没有营养的东西以外，如果你循环好的话呢，它不应该有这个溃疡的，它应该自己就好起来的。那怎么来治疗这个东西呢？那就还是一样，你要恢复它的这个循环，然后呢，增加你的热能。这口腔溃疡是你可以喝姜汤的，啊，你也可以放着姜粉，哎呀，来放上。然后呢，你要，这是因为在你头部嘛，所以你要把你头部的这个，你要找你头部的肌肉哪个地方紧张，你颈部的肌肉哪个地方紧张，你要把它放松一下。比如说枕骨下沿。你摸一摸你这个，用这个 knuckle， 用你这个指节，你来按一按你枕骨下沿有没有疼痛的地方，然后你按一按你这个脖子啊有没有痛的地方，然后这个有没有紧张的地方，然后你把它松开了，把它按开了，然后呢，吃一些温热的东西，然后呢，平常要锻炼身体。锻炼身体，要让整个的身体要放松，然后要把它松开。然后当然这个饮食的话呢，也是像这种口腔溃疡的话，你不要说一说这个就说上火了去吃凉茶啥的，就寒凉的这个药物啊或者食物。其实你是应该多吃温热的，增加热能的，而不是去这个减少的热能的。休息很重要，不要熬夜。
okay, 谢谢，我想这个不要熬夜，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啊。我们孩子脸上长痘痘啊，这个青春痘怎么办？
对，这个长痘痘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一般的也是因为他脸上长的是叫上火了嘛。上火呢，其实它也是一个是他身体不通，这中焦不通，这是一个。再一个，他这种孩子一般就是他一般会熬夜比较多的，然后吃呢，他吃的所谓吃这个上火的食物比较多的，像这种油炸的，就是这种油腻的，或者是寒凉的东西比较多的，这种他会出这些问题，就还是身体啊。不那个不平衡了，但就是这个实际上它还是其实呢还是寒凉，它上火但实际上还是寒凉，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治疗呢？你去看皮肤科医生的话，皮肤科医生实际上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的，他就给你点药涂一涂，一般给你激素类的药嘛，给你涂一涂或者怎么样，但是没有什么长远的效果，有很多东西涂的，那些都基本上没有什么用。所以一个呢，就是要在饮食上，就中医上叫所谓的清淡饮食，然后不要熬夜，不要吃很多那些就是 就是油啊，就成了脂，油脂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还有也是还是在他这个，一个是这个颈部啊啊，这个肌肉给他放松。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个办法，就是怎么样，就是用姜粉呢、啊。用姜粉，姜的用法里边，我不晓得我发过没有这个姜的用法，在这个群里边，微信群里边，就你可以用姜粉呢、啊，就是拿一点姜，一勺姜粉加上几勺水，然后把它和开以后呢，把它和成这个姜泥啊，在微波炉里打，打大概30秒钟左右，看不行再打一打，就把它搞成姜泥，然后把它涂到脸上呢，来这个。就是揉啊，按揉，按揉呢，让你觉得这个有热量啊，早晚把它搓搓都搓干掉了，你会觉得有热量渗入你的皮肤，哎，这样的会有帮助，呀，那会有帮助，它就增加你的也是循环，这是外用了，就是，呀，然后其实这个方法呢，其实不光是说是这个，就脸上有这个，就是这个有这个。青春痘哈，就是我们脸上有黑斑呢、啊，有这个皮肤病，甚至就是癣呢，牛皮癣呢，还有这个黑斑，还有长着这些什么啊，是这个肉，就是肉瘤啊什么，哎，你就反复的弄的话，都可以能够解决，而且呢，美容的效果非常好。你要是经常用的话，美容效果非常好。
姜粉啊，
嗯，
问你啊，那个咳嗽，长期咳嗽怎么办？
哦，咳嗽的话，一般咳嗽都是肺的问题嘛，肺也是喜欢温暖啊湿润的环境。如果你的肺就是这个凉的啊，寒凉干燥，那个肺就会它就不太喜欢，就会出问题。那怎么来治疗呢？也是你这个肺部吧，你会去按你这个，就是像你这个脊椎背部两侧，像这个你去按压，在对应的肺部的话，一般是肺腧嘛，啊肺腧，对应的差不多部位吧，就是这个胸肺这一块，你找这个压痛点，找到压痛点以后呢，你就可以把它一个就是给它。按那个压痛点，然后把它揉开，你会发现有的咕噜子，有一种硬的哈、啊，坚硬的地方，这是一个。然后呢，胸前，你看锁骨下沿儿，也是你沿着按揉到，你看有胸小肌，然后有胸大肌，它跟那个就接的地方，就是那些跟骨头接的地方，靠近的地方，你去揉。你会发现有痛点，哎，你就实际说把它这个要揉开，因为这个紧张的时候，它会影响到你，甚至其实前面的肌肉紧张，它会影响你的心脏，对，因为心跟肺都是连在一块的嘛，哎，你会把它按就锁骨下沿按呀，按揉呀，按揉，或者用指头，或者用指节啊，都可以。这些，然后呢，再就是拍打啊，你可以用空拳或空拳拍打这个左胸、右胸，然后呢，这个叫什么膻中穴啊？膻中穴就是大家知道膻中穴在哪吧？就是在两乳正中嘛。膻中穴这个也是可以去什么拍打，可以单手的空拳拍打，也可以用两个手的话，可以用这个大拇指啊，这个指节呢。去叩击啊，叩击呀，这个呢，它就会啊，一个是松解，然后让你这个气呢更畅通。但这个肺的问题呢，就是你也是要锻炼，锻炼。还有呢，就是如果是比较寒的话呢，我前面也都没讲，其实所有的这些问题呢，你都可以，一个是喝姜汤，这叫内热源，对吧？或者吃姜，再一个叫外热源，就温敷啊，温敷。你比如在 你这个肺有问题，你在肺部啊，就是在后背上或者前胸后背做温敷。这个温敷是啥意思呢？不是热敷，热敷那个就会比较烫的，温度比较高。温敷呢，就是说，哎，你觉得很温暖、很舒适，这种温度是比较好的。但是温敷的话，你，有各种的这个，方法在前面介绍了，有一种就是那种热贴啊，叫所谓暖宝宝，哎，比较方便那种，你可以贴上，然后可以出去，在外边，那个有帮助的。我在家里的话，当然你可以用红豆袋啊，然后盐袋子呀，或者是就是这种电热的这个东西啊，都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温度太高，温度太高以后，就会形成消耗，就是反而不好。像前面讲的那个卵巢的问题啊，也是可以温敷的，对，温敷，都是可以的。
好，谢谢。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金凤丸和乌鸡白凤丸是同一回事吗？我想一上网就知道不是同一回事啊。这个很清楚。
金凤丸，
对，乌鸡凤凰丸，
金凤丸，对，
白凤丸，对。
我还没看到金凤丸是什么东西。
对，金凤丸这个一上网就知道了，不是一回事啊。
对，
成分不一样。
这个、
然后呢，下面一个是医生请问一下，身上湿气重咋办？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件事情。湿气重好像是很多很多病的这个一个普遍的一个原因之一啊。
对对，这个湿气呢，就说其实湿气一般叫一般是叫寒湿啊，比较重。就是这个，其实湿气重呢，你说到最后呢，还是什么呢？还是你的循环不好，有堵塞你的身体里面，所以呢，要怎么样呢？就是，一个呢，就是说在吃的上面，就是在车上面还是建议你，就是轻断食 ，OK， 一个是轻断食，要吃温热的食物，温热，不要吃寒凉的东西，吃太多。然后呢，要锻炼，锻炼的话呢，锻炼你要出汗的这种锻炼，出汗，其实很好的一种锻炼方法呢，我在上面没写，就是像站桩，也是很好的一种锻炼方法，你要出汗，轻断食，而且呢，是在你还没吃饭的时候，你再锻炼，一开始可能你会出很多汗。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就不会出那么多汗了，出小汗，最后微汗，所以这些锻炼是很重要，然后呢就是温热食物很重要，这个湿气呢，很多人有湿疹，你会发现很多人有压力的时候他会有湿疹从身上发出来，皮肤瘙痒啊，然后出这种湿疹出来，这个呢湿疹呢从外边呢也是可以治疗的，当然最重要是内部吧。当然外边呢也是可以用这个姜汤来洗啊，然后用姜泥来抹，其实是蛮有效果的呀，蛮有效果的。当然了，它如果有渗出液，就是渗出的话呢，那你要把它擦干，然后把它吹干，吹干，你要让那些东西把它冒出来才行。你不要去说一看，哎呀，我这个赶紧抹这种各种的药膏，特别是油性的药膏，那是非常不好的。你会发现，特别还有一些医生他会给你开这个带激素的药膏，比如说你一涂上去，当时涂上去觉得挺管用的，但你会发现隔了几天它又回来了，而且呢更严重，自己永远是那种样子。所以那些什么带油性的东西药膏呢，不要涂那东西，因为它反而是就是给你堵住，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一般用姜汤，姜泥儿，让你搓，然后也是要，就是你如果比如说皮已经破了，它往外出水的，那你就不要去使劲搓它嘛。但是呢， 你可以用姜汤去洗它，去泡它，是非常好的。但你也自己要喝姜汤，加上锻炼，不要熬夜，不要熬夜，非常重要。有早晨，有晚上嘛，所以，白天就是，白天你要做工嘛，晚上你就要休息，不要晚上这个，白天也做工，晚上也做工，或者是黑白颠倒，白天睡觉，晚上做工，因为你不符合这个身体它的运行的规律，就是晚上就是要休息的，压力的话，压力的话要学会对排解这个压力，很多皮肤病，肠胃病实际上都是压力引起的，这个舒缓这个压力呢，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深呼吸，当然有呼吸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你可以去学习呼吸的方法，对。
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啊，就是每年的春夏，这个季节里面，手上长疹子啊，水泡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治疗？
这个还是回到像这些都是比较难治的东西，所以这个呢，跟那个什么是一个治法，就是跟这个。你出疹子，我刚才已经说了嘛，长疹子啊，其实都是一个治法，一个是要把身体僵硬的地方，就是你把它放松了，然后呢，就是就要增加这个，要身体锻炼，然后内热源，然后呢，取消这个缓解这个舒缓这个压力，OK，然后呢，用外边呢，就是用姜汤啊。姜泥啊，这个来治疗，对，然后就是慢慢的，也慢慢的，这个着急急不来，急不来。但是呢，其实根源上来讲，还是因为就是热能不足，或者呢就是身体不通造成的。一般的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发作的时候。你看，他说什么春夏，对吧？春夏，这个跟季节有关系。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跟情绪有关系。
好老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然后再回答其他的问题，问题答不完啊。我们就是想问，那个你的，就是你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以后，你觉得一些好的习惯，你一天是怎么过的？
他一
然
天怎
后
么
你
过
吃什么？你怎么运动？你什么时候睡觉？这些事情你觉得是你把你你肯定探索过嘛？然后经过这些的中医的学习，你自己的锻炼，然后你总结一下，简单的跟我们讲讲你的这些的每天的日常，好不好？
日常，其实呢，就是，说比做是容易了，对吧？这个其实应该做的呢，我都说过了，对吧？我也是在努力去实践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要有好的心情啊，这个是也是需要有努力去做的，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像这个像锻炼身体，锻炼身体呢，我也是做过很多很多的。尝试就是做过很多的，想过很多的办法，你可以打拳呢，可以散步 hiking，然后爬楼梯啊，然后这个深蹲呢，这个反正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你要找到你自己适合的。像我自己呢，我现在就是比如说要站桩呢，我打拳呢，那就 hiking 啊。等等的，然后踢踢毽子啊什么的，就是很多东西都可以做。比较容易做的，我发现就是在办公室里，anytime 你可以做的。比如说，像这种深蹲，深蹲，踢毽子，然后还有这种 比较难度大一点，像面墙蹲什么的，哎，这些，然后或者站的，你就，早晨起来的话，我早晨起来，我的 routine 是这样，我早晨起来，晚上尽量早睡 ，OK， 十一点以前，十点左右就安静睡觉。早晨起来呢，我的日常我要先起来的话呢，醒来以后呢，我要先把我的脸部我给它按摩，就是说呀，像我用我的这个指头啊这样子，然后这样这个地方，然后眼睛，然后这个额头，然后耳朵，哎，然后面部，然后舌头要，其实我们的舌头也是一条筋嘛，就是你要把它拉伸。然后用舌头涮牙什么的，这种完了以后呢，我就要就揉腹，揉腹呢，一般的顺时针揉200下，逆时针揉100下。这个揉腹呢，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我揉我很累啊，我胳膊累得慌，就揉不了。其实没有，其实揉的时候，真正揉的时候，你的手要放松，你的胳膊要放松，你的肩膀要放松。Okay， 那时候你才能揉进去。一般的我们都很喜欢用力，像锻炼的时候也是，你要用这个肌肉紧张的力量去的话，实际上效果都不好的。然后摁住以后呢，你这个手跟皮肤啊，手跟肚皮的话，不分离的。OK， 你转动，顺时针转动，逆时针转动，它这个皮跟手是不能够分离的。这样呢，实际上是牵拉你这个。手下这个筋膜，因为你一牵拉筋膜的话，这个我们的肌肉都被筋膜包括，所以呢，我们其实表皮，你看到表面上的筋膜，实际上它是什么？牵一发动全身的，就是你的全筋膜，全身的筋膜都连在一起的，所以你要动筋膜的时候呢，哎，你这个肌肉就得到放松，哎呀，时间长，你碰到比如有硬的地方或者有痛的地方，哎，你的手就在那要多揉一会儿。多揉一会儿，说你要放松，你就不会很累，而且你效果会更好。然后要揉腹，揉腹完了以后，然后那个就再稍微的在床还再稍微锻炼一下，比如说练一练腹部的肌肉，就是把那个腿啊屈起来，你也比较简单，你要比较困难的话，你把腿屈起来，然后把它伸直。放下，然后再把腿卷在身上，练下腹部的肌肉，然后再把腿蜷起来嘛，就是用手去抓这个够这个膝盖，这是锻炼腹部的肌肉，然后呢，才可以做一些这个像这个挺腹啊运动什么的，然后再蹬一蹬腿，可以在床上躺着把那个腿啊，就是往上蹬，往上蹬。当然，如果你身边有人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人。这完了以后，我就起床。起床呢，然后我这个脚底，其实我们的脚底啊，就反正就讲太多了。就脚底的话呢，其实我们脚底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也是治疗一个地方。所以呢，我就脚底下我就买这个鞋子。给大家看一下，能不能看见不知道，看见没？
看见。
对对对，还有很多这种，那个，我就把脚站到这个鞋子上。其实你不用鞋子，你就买一个垫子也行，它里边有个鼓包嘛，很多鼓包的。你站上去就我在上面就晃一，就是前后啊，就是这个你脚跟抬起来，然后再脚尖抬起来这种。弄了一两百下，然后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站一站桩，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没有时间的话，就洗漱去了，然后就上班了。我现在基本上，其实我早饭不吃的，我现在 intermittent fasting， 我基本上一天就吃一顿饭。大概到下午两三点才吃饭，锻炼的话就是随时可以锻炼，不要受这种场地的限制，
所以基本上你是睡得比较早，自然醒，醒过来以后，在床上先有一些的运动啊，开始一天，然后下地，然后洗澡，然后就去上班。所以你没有这个所谓吃早餐的这些部分。那你吃的那一部分，下午2、3点钟吃的部分，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因为
对我来讲是没有，我呢一般就是反正就是 variety 要多一点吧，就是基本上
比较
什么
丰
都
富，
有，哎，比较丰富，就是要比较丰富。
所以有蔬菜，有水果，有这个谷物，有这个
有
蛋
蛋
白
白，
质，所以吃一顿，我最近也看到有医生的推荐，就是一天只吃一顿，
这
对，
个也
但
就要慢
是，
慢来，不能一下子就
不是
吃
一
一顿。
下子，不是一下子啊。我们现在一般说的轻断食是，是
八
八个
小
小时
时。
之内，8小时之内吃2顿吧，然后其他的时间是不吃的，就是至少不吃固体食物吧，应该是这样说啊。
不吃，不行，你也不能喝果汁儿。
不能喝果汁，果汁是不
对，
能喝了。就是说，他
就
们
是
有的人是，
有 calorie 的都不行。因为有很多人找我说，哎呀，我轻断食了这个好几
没
个月，
减。
怎么一磅都没减，还长了好几磅？我说你这个八小时以外你还干嘛了？哎呀，我吃水果，不行。
行，对，OK，好。然后，还有什么特别？你的你刚刚讲到一些的锻炼你说一般你就在办公室里面你都可以，因为是这种的深蹲之类的或者是那种面对就是站桩什么的，是在你的办公室是可以。你是一个人办公室吗？你是一个人的办
哎，
公室吗？
我是一个人办公室，其
所以
实
一个
多
人
人的
是
办
可
公
以。
室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站着办公，你可以那个升降的那个桌子可以站着，都是可以的。我一般去，一般是我去了以后，上午都是站着的，下午我才坐下来。
对，这是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的坐的时间不是很多，因为上一次我们有一个讲员跟我们分享，坐1个小时相当于抽2支烟，所以坐8个小时就是抽了一包烟了，就十
他
个
其
小时。
实，对，其实每个动作呀，你久了都不行。说久卧伤气嘛，他久行伤筋，久站伤骨，所以是都是不好。当然，坐这个姿势可能是最不好的，坐这个姿势是最不好的，
好，再有2个问题我们看，你刚刚已经把你的 lifestyle 告诉我们了，你一般是怎么样一天啊？那这里讲的泡温泉对身体好吗？适合哪
泡
些
温
体
泉，
质？
其实泡温泉适合所有的体质，
OK，
泡
好，
温泉是
确
非
实
常
是，
好的。哎，这个是温，
确
不是，你
实，
要在里边加点那个，加点姜粉什么的，可能就更好
OK，好，然后接下来下面说，小腿怕凉，从脚脖子开始尤其不敢吹空调。如果针灸需要全身针灸吗？然后还是就是那个局部的就小腿针灸就。还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吗？需要喝中药吗？他这问题
哎，这个小腿吧，从脚包开，脚包开始，就是一般的人，大部分都是上热下寒的，一般像这种都是中焦不通，所以啊，要揉腹啊，拍打，然后呢，要一个是要锻炼，OK，然后呢，喝姜汤，吃温热的食物，要锻炼。针灸的话呢，当然它会有帮助。对，你这个是害怕空调呢，一般这就是说你，因为你已经。这个循环不好了，你再一吹空调，它那个你就受不了，因为它又收缩，你那个血液循环更不好了。所以呢，最后你不要开空调，然后呢，你还可以给你的小腿呢，给你加温，你可以用热贴呀，可以各种的，像这个对，用姜汤泡啊， 泡脚啊、泡腿啊、泡澡啊，都是可以的。然后那个就是这个揉，其实你的小腿吧，我不知道你小腿是哪儿，是脚脖还是小腿肚子哈？有时候小腿肚的问题啊，实际上在上背部，上背部脊柱两侧，要去找那个僵硬的那个肌肉。腿上的也是，你要揉。实际上腿呢是在臀部管的，你臀部的肌肉紧张会引起这个。
好，还有几个问题啊，可能其实希望你介绍一下，因为你常常到这边来教一帮的人来站桩啊，这是一个可能好的一个题目啊，可能不是一两分钟可以讲的站桩。站桩的部分。
每一个都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很就是说
需要一次专门有一次来讲吧，可能需要有这么一个时间，因为我看到你来专门教一些的人啊，我知道这边有大概你定期到这边来嘛，指导一批的人来站桩啊，我看到是这样。刚刚上面还有几个问题啊，我问一下，因为我们希望争取不要太长的时间，我们每一次不要太长啊，我们这个。他说刚刚出去了，没有听到喝水的信息啊，可以听回放，好不好？回放。然后我们的原则是这样，不要喝冰的，不要喝了太多，不要认为越喝多越好。这个肯定，这是我今天听到的信息，是温的应该是比较合适啊，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呢，接下来的生姜粉和熟的姜粉，有啥区别？我一个这个区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生的一个熟的嘛，
没有没有没有，它只有这个区别是生姜与干姜的区别啊，干姜粉。生姜呢就是干姜比这个生姜更热，它的功能不太一样，它就增加热能啊，更厉害，帮你增加热能更厉害。生姜呢它有这个和胃啊解表的功能，但是它也是温热的。对，干姜呢它没有这个解表的功能，但是呢生姜有。
对，生姜粉更好是吧？你的意思
也不是不是，你看你要做什么。你比如说你要是、
okay.
你要是和胃啊解表什么的，生姜比较好。
OK，
但是你如果是说你要增加热能什么的，这个干姜就比较好，干姜粉。
好，接下来有，常常觉得软弱无力怎么办？
哎，我以前就觉得。特别的能量不足，就是那你就是亚健康啊。那亚健康你就是第一个你要先要休息好啊。这个是这个你要休息好了，特别是睡眠。你要睡眠好了，休息好了，然后你要锻炼。然后你要锻炼，
这个、
你增加你这个热能。
这个吃的东西是不是能量也要摄入也要够？因为有些人严重就像营养不足的话，他也不可能。这个会非常的精力充沛吧，应该是。
这个说的很对。是这样的，现在实际上现在的人呢，你说营养不够的人，除非你是乱吃。应该你要是注意到和搭配的话，应该营养是够的。当然了，如果你真的是很虚弱的话，你可以试一下，除了喝这个姜啊姜汤也，你可以搞一点这个红参喝一喝。就每天大概六克吧，煮一煮，大概一杯半杯吧，或者就是喝一喝这个补一补看一看，当然下边就说呢，说不能吃热的，一吃就上火，这就说了，这个还是回去就是你不通啊，那不通怎么办呢？那不通就是一个是要揉啊，然后要再一个要锻炼，通了以后，那你就那个。说这个现在很热呀，要开空调，那开空调可以啊，没有说开空调不可以，但是你不要对着自己吹啊，使劲吹，然后呢也不要太久，像一般的像夏天虽然这么热，一般家里边就是我们在睡觉之前把空调打开，就冷却一下，然后就关掉了，就睡觉了。所以是比较难过。其实你很难过的话呢，你如果真的很难过，说明你还是也是不通的人，属于，属于不通的人，就他那个热他出不来，他散发不出来，他就是很热，他会觉得热的难受， 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喝点生姜汤的话，就属于解表啊，解表那应该有帮助。还有这个失眠的哈，失眠的我特别讲一下，因为很多人就睡觉睡不好。失眠的你重点的松解你的这个枕骨下沿的这一块肌肉，就是枕骨下沿哈，就枕骨下沿像风池穴这块，你用你的 knuckle 你去按它，然后呢按这个脖子两条大筋，哎，你会很痛，有人一按会很痛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耳垂后边这个叫什么一风穴，用指头按也会很，你觉得会很痛，你按按这个，就是会有帮助。其实呢，你有时候睡不着觉，就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肌肉紧了以后呢，其实呢，你那个脑啊供血不足，哎，你脑供血不足，就很多人有人头晕啊、头痛啊，都是因为这个。有人血压高也是因为什么？血压高也是因为，血管收缩。因为我们身体是非常聪明、神造的嘛，非常的聪明的。它哪个地方有堵塞的时候，哎，它那个地方就说，哎，我血液不够，那怎么办？那你心脏就一个是加速啊，一个是加压嘛，所以你的这个血压就高了。就很多时候。血压高就是也是因为你不通了，你把那个松开就
哎，老师你能不能讲一下你转过身来把门后脑勺，因为那个穴位你写一下那个名字，第二个就是对那个然后呢你按哪个地方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正面往看倒，你能不能背对着我们然后你告诉我们是在哪个地方？
这枕骨嘛，这枕骨对不对？枕骨下沿嘛，看不见。
对对对，
我把我的那个 background 弄掉。
对对对，拿掉。
有有
对，那个可能是这样。对对，别拿掉。对，
看我的 background。
对对对。
你看这是枕骨嘛？咱们这不是就枕骨对吧？枕骨的下边。
你要不要转过去？
对，老师转的有点太多。
转一下，
啊，
再转一下，再转。
这样子。
再转一下。
这样子啊，
对，不是你干脆再转过去，再、
啊、
你把你的那个椅子再转一下，嗯，
啊，
那好，你现在，
嗯，
对，
就这个地方，就这条这个枕骨下沿，你按着，实际上这个地方是风池穴、
okay.
啊 ，OK， 然后这个耳垂下边这个是什么？这个jawbone 跟这个叫什么？
Skull.
之间的这个缝 ，OK，OK，OK，、okay?
okay, okay.
这个有个点，那叫一风穴。对对对，你拿那个弄一下，就很多人都很痛的。就是你要把这个按的话，你按一般按上，一按也不用按久了，你一个点大概它一共你分成四点，你一个点你按上大概15秒钟就好了。反正一天按个一两次。两三次的，啊，你要觉得痛，但按的时候也是一样，按的时候你的手要放松，胳膊要放松，你就会发现哎，挺舒服的。如果你很紧的话，就这样，你或者拿一个木头棍子这么顶住按的话，你会很痛，但是呢，没有那么舒服。这样的会有帮助，就是松解这个，头部的话，头部会有帮助。
OK， 还有我们的林英姊妹说，血压这个家族性的偏低，大约是50到80，哇，这确实比较低啊，低的
跟我一样。
正常生活只是无，就是这种可能是比较能量，中医讲能量不是很旺，就是里面火不是特别旺的那种。那这种是有治疗的方法吗？我原来也是，我是表偏低，没有到那么低，然后就很容易疲乏，
很容易疲乏。对，我原来就这样，我原来是50到90，我现在都是70-80到100-120了，对，就是你说明阳气不足这个，
嗯哼，
那还是一样的方法，就是还是一样的方法，你要 一个是你要休息，休息好，这是必须的。然后呢，你要吃温热的食物，你不能吃寒凉的东西。你像这种的话，你要再吃一块冰下去，那你血压就更低了。然后呢，吃温热食物，休息好了，然后调节心情，然后呢，要去锻炼身体。
嗯，
来锻炼身体。刚才有个问说，你这个啊，没问题。那个有些穴位的名字什么，我都给你发到微信上去，没有问题。啊，然后说这个不通的话，
分享吗？你的
当然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OK， 好。
不通的话，
okay.
说针灸推拿有用，当然有用。但是呢，最关键是你就是你自己要学会自己来用，自己来做是最方便的，你随时可以，随时就可以按，随时我就可以按，随时就可以拍啊，随时就可以，哎，所以说这是最好的，因为你要去看医生的话，这是我的理念了，你去看医生，你要花钱花时间，就很麻烦的，对吧？所以你要自己那个呢，我的理念就是你自己可以做。当然了，你家里人给你做当然很好，但是也不是那么方便，比去看医生方便呀，就是自己做。我的理念是我希望是大家你自己学习了以后，你自己做是最好的最有效的方式，当然你也可以帮助别人，当然就更好。
所以有很多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不要讲到谈事性的问题这个其实在休斯顿它不是像在加州是比较沙漠时期的气候，比方说西北，我们中国大陆西北，但是比较干燥。我其实原来在北京生活，我就觉得比较舒服。其实我湖南出生的，在那个地方是瘴气啊，那个湿气很重，就跟在 Houston 差不多啊。Houston 可能更因为水更多嘛。其实我就是我觉得体质上面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水太多的那个湿气很重的那个城市，我是不舒服的。那这种情况，特别又一般都是住在一楼嘛，是吧？一楼就是。就是他再怎么着，就是现在的房子，如果你知道的话，可能中间要是自己建一个房子，他会底下我中间有个隔的一个什么东西会比较好一些，现在不会是这个样子。那就是说痰湿性的体质在这种的气候之下怎么样来避免，然后这个东西还湿啊，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我现在觉得一个它影响很多的层面，其实是在我个人是很喜欢在那个比较干燥的地方，就是待得比较舒服。
呀，这个是环境啊，就是对人体的影响是蛮大的，呀，但是你住在这边，你也没有办法。没有选择，所以呢，你能做的就是还是自己来增强你的，
对抗这种湿气的这种环境，吃啊，然后一些生活习惯要知道怎么样来排湿，对吧？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所以说你排湿的还是一样，你要就是把你的这个身体啊，这个循环要搞好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看的，因为我学中医嘛，学很多，你看这种针法、针灸，比如说推拿，各种的方法。这个你比如说针法、针灸呢，它一般呢在教科书上有的，然后有各种的，有这个各种针法，金针、浮针，什么内针、外针，哦，各种方法。然后呢，这个
艾灸，
对，艾灸。艾灸实际上是蛮好的，艾灸有的人灸多了他也不行了，也是因为不通。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这种各种方法呀，它其实呢到了最后的目的都是怎么样，都是把你的身体啊给你打通了。像所谓这个打通呢，就是把你的身体的这个，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把你这个筋膜呀肌肉都给你放松了。你的循环好了， 你的循环好了以后呢，你那些问题啊，就都没有问题了，就慢慢就好了。嗯，所以呢，那我比较 prefer 的方法呢，就是说我不用去扎针啊，我也不用去吃药，因为吃中药实际上也是归经嘛，搞各个那个经络呀，哪个脏腑啊，它实际上都是让你这个让你通了，你通了就没有问题。现在像这个扶针的话，你比如说这个扶针呢，也是它的扶针跟其他针的区别在哪里呢？它是把针呢，它不扎在这个肉里边的，它只是在皮下。那皮下呢，它一个叫 connective tissue。哎，这个所谓的 connective tissue 是什么玩意儿呢？就是这个，它是 loose connective tissue， 就是什么？就是筋膜 ，OK， 就是筋膜的一部分。它就是把这个针呢放在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这个在这个皮下呢。它没有很多的神经，也没有很多的血管，所以它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它就用这个剥这个筋膜，通过剥这个筋膜呢，它把你下边这个肌肉给你放松了，它就可以治非常多的疑难杂症，各种各样的病。就是有的人说，哎呀，因为我这个比如说我便秘，那他就用扶针在肚皮上给你拨弄拨弄，那便秘就好了。然后说哪儿地方的疼痛，说肩膀疼痛或者脖子疼痛，哎，他给你放松一下又好了。而且那个针呢不一定非得放你脖子上，给你放胳膊上就可以了。但是有的人就回来说，哎呀，他说不但我不痛了，说我这个原来失眠也好了，说现在我不但不便秘了，然后我原来肚子那个什么什么胃溃疡啊，什么就是什么有那种就是那个肠子的叫什么症啊，就是那种也都好了。他为什么好了呢？就是因为他把他的这个筋膜肌肉放松了以后，这个循环好了，循环好了以后，这个机体就是这个你如果你的这个热能又好，就是循环好又热能又好，那身体自然就修复了呀，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就是两个，一个是就是你要有热能要足，那再一个就是你要通，你循环要好，其实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今天听了以后，我发现那个有一个概念还是比较模糊，比方说讲热能，它跟热量又不一样，因为热量，比方说我吃个汉堡，热量很大，卡路里很高，我吸收了很多东西进来。它跟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刚刚您说了一个阳气好像比较像啊，就是其实是说到底我们今天真正的有效的这个能量，让我今天这个我不知道叫像一个机器一样的啊，就是我这个我能够运转，然后它是需要有能量的。可是我们吃的东西进来摄入的啊，比方说我吃一个1000卡路里的一个汉堡包，它其实不健康嘛，那它是又有热量，这个是怎么说你的能量跟那个是什么概念呢？你能不能跟你说？
好，其实呢，你说吃一个汉堡包，你说不健康，对吧？这个呢，我是不太同意的，就是其实呢，这个东西呢，你吃的其实什么都可以吃，这未必对你有益处，对吧？但其实呢，这个汉堡包它也是个食物，它可能有些东西吧，你吃多了肯定不好。你说它里边有，这个，其实我都不说脂肪不好，因为脂肪也是非常好。其实脂肪是非常好的，这是我的看法哈。就是说脂肪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能量，实际上是，就是你吃了以后，你看你身体怎么用它，就是说。哎，你那比如说你开汽车，你汽车你加上汽油，对不对？但你加上汽油，它并不是说它就自己就能跑了嘛。它还有一系列这个动作呀，就是说你要把它使用起来。像这个也是一样，你吃了很多东西，我就说有的人说所谓的虚不受补嘛。 然后你给他一些东西吃以后，他说他根本就补不进去，他然后他就会反而这个更厉害，上火更严重了。这就说明他不通啊，就是他那些就是其他的机制不行，所以你光吃有你没有把它利用起来也是不行，要使用它。像这个运化，像中医讲的脾是什么？是运化，它要把这个营养它运送到它需要的地方去。就像刚才我说的，你吃了虽然你这个很有营养，你这个人呢，就是说你有这个能量，但是呢，比如说我给你卡住了，像说我的肌肉紧了，你的血液到达不了。你像刚才有一个人，他说他那个腿凉嘛，就是你那个血液它过不太去，过不太去的话呢，那能量就过不去嘛。你有很多营养也没有用，因为到不了他那里，而且更糟糕的是，他的产生的那些垃圾代谢的垃圾呢，他又出不来，引起这个问题。对，所以现在你看我吃饭，我现在，但是他们有人讲说，都走极端嘛，有的人叫 K，就是那个叫什么 keto，这个饮食，哎，有的人说纯素饮食，
什么
哎，
铜，
对对对，就是对对对，就是他这种呢都是比较极端的，但是我也不说他这种，他可能是对有些人是有益处的，哎，有些人。他因为这个身体的一些状况吧，可能，但是这些东西都应该是暂时的，就是说，哎，暂时的，就是你身体你这个代谢恢复正常以后呢，你还是可以什么都可以吃的。如果你想，如果你只能吃那一种东西，那种别的东西不能吃，你这跟吃药不一样了嘛？你像给你吃药说你要吃一辈子，呵呵，这个药什么高血压、高血糖一直吃，那就不是治疗，那就根本就不是治疗。所以其实有些这个有些讲究，比如说你有病啊，你吃的话可能要受些限制，就像中医让你讲忌口一样的。但你病好了以后，你就不再需要忌口了，是这样子，这我的理解。所以一般呢，就是你吃一个 burger 没有问题的，哎，你甚至吃一点 fry 都没有的，就是说偶尔为之，不会有问题的，除非你天天吃，吃很多。你老吃这种，那就不健康了嘛，就是它，因为你的这个营养都不平衡了嘛，哎，所以呢，就是但是你要是说吃了以后，你说你吃了很多，其实吃了很多，你有没有消
吸出
化掉？
去，消化
你
掉，
又
对，
你又把它吸收了，你吸收了以后，你有没有把它运送到它需要的地方去？这也都非常重要的。你很多人吃一大把的维生素 C 啊，矿物质，一大把大把的吃，其实呢，没有什么作用，甚至还有害。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就没有吸收，其实大部分都到下水道里去了，绝大部分的，哎，都吸收，它没有吸收，其实都是很多都是浪费，就是。
好，那
所以
个
我
我
是
们
不赞
先
成你吃 supplement 的 嗯，
，OK，我也比较少吃啊。那个现在就剩下几个问题，简单作答，然后就最后为我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我们今天就结束，好不好？这下面就几个你简单的说一下啊。
好啊，
五
五
十
十
五
五岁
岁，
能轻断食吗？可以，没问题。要循序渐进，OK？你可以一个礼拜只做一次、两次都可以，一天、两天都可以的。然后你如果很想吃了就吃，然后第二天再做。没有关系的，非常 flexible。然后煮姜汤麻烦，对，可以的。你这个煮姜汤，你就切几片生姜，然后你放嘴里边慢慢嚼吧，就含化都有帮助的啊。其实姜汤最好不要放糖煮姜汤，OK？
嚼慢咽有什么好处啊？
啊？好处？你说吃姜有什么好处啊？好处非常多，好处就是这个姜呢，它能让你帮你这个健脾胃，哎，然后这个，帮助你这个叫什么，增加内热能啊，你的身体 function 更好啊， 姜的好处，我可以送一个专门姜的用的应用的方法，然后姜的益处给大家都可以的。煮姜最好不要放糖，刚才我讲过啊，这个糖是不是好东西？糖呢，它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糖不是糖是问题，啊，油不是问题，糖是问题。因为什么？你加了糖以后呢，糖实际上是属寒性的物质，所以对你身体是不好的，对你代谢也不好的，所以最好不要放糖。但是你实在是说，哎呀，我这个不放糖我喝不下，就为了让你喝一点姜汤，那你稍微放点红糖也可以，或者放点桂圆，桂圆也是甜的，很甜的也可以。其实吃呢，如果你没有说是高血糖什么的，米跟面呢，其实都是可以吃的，还是也是要适量，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吃了以后，如果你代谢有问题的话，你可能就要注意了。代谢有问题，你可能血糖一下会非常高。哎，但是呢，你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其实你吃一些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也不要说是大量的吃，就是这样，要平衡嘛，啊，都要平衡。呀，都是可以的。
好，
要有节制。
请你来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祝福，好吧？然后我们就今天就，对。
好的。亲爱的主，感谢你，真的给孩子有这样的机会，跟弟兄姊妹、传道人们来分享一点点健康方面的知识。真的是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的身体我们的心身灵都能够健壮。真的是能够一心的来仰望你，也在日常的生活服侍和工作当中真能够学习怎么样来照料自己的身体让每一位真的是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能够为主多做工在世的时候真的是成为这个能够做光做盐为你发光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谢谢你听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文波弟兄是愿意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听另外的专题就是有很多多年的探索有学习理论与实践。今天时间就已经超了。我们本来是九点半，这边是九点半 local time 应该就我们已经过了24分钟了。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对，还有下个礼拜还有这个月还有一次，然后我们就等到8月份下个礼拜7天之后还有一次谢谢。谢谢文波弟兄，谢谢。谢谢每一位。
好，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神祝福你。
谢谢。